代表人类都在找一个家，对不对？我们都需要家，所以呢，很多中国人呢会说，到老怎么样？
还乡。
还乡啊，对不对？现代人每逢佳节便思亲，这是很好，但是呢，你会发觉，等你一段时间再回到你的家的时候呢，改变了。对不对？你现在如果回到你老家，你的家人可能跟你价值观不一样，可能以前小时候可以彼此敞开交通，现在很多事不能讲，对不对？现在你可能，甚至还觉得说，哎呀，我不如人家所期望的，不好回家啊。我前几年看到很多国内的年轻人呢，这几年，但是这几年不会，这几年大家都要怎么样？要躺平，干脆到乡下去住算了啊！几年前大家到城市去努力，如果没有什么成就，不好意思回家，对不对？有些不好意思回家，要是回家也是很勉强啊，回去赶快走了啊！我虽然呢，也从小20几岁就出国啊，那么我也很想念我的家，所以我每两年都要回去看看我的父母。那么后来我父母过世了，现在偶尔也会想念我的兄弟姐妹，但是那个家跟小时候的家不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是被放逐的啊。今天我们题目叫放逐到回家。什么叫放逐呢？就是被流放的意思啊。你们记不记得以前中国有一个人呢，叫苏武，是不是？苏武牧羊，苏武是被什么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看羊，对不对？他为什么被流放啊？因为他大概得罪了皇帝，是不是？得罪了皇帝，被流放啊！古代你这个官不听话，流放啊！你这个犯罪，流放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被流放到世界，你认为这样子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流浪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不完美，这个世界不是真正我们想要的家啊！这不是说我们消极啊，我们反而应该让别人成为这个家啊！我们等一下要讲，但基归根究底，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其实都被流放啊！像你我呢，我们跑到美国来，对不对？你可能每逢佳节倍思亲，像我们的楚弟兄回到上海稍微安慰一下子，还是要回来嘛，对不对？即使他回到上海住也不一样了 ，OK？ 所以这个世界没有真正完美的家，要记得。今天就算是你回到你儿女见他们也不一样了，随着境遇的改变，他遭遇的人不一样。你总是会觉得有一点隔阂，但是感谢上帝，福音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找到家，福音就是让我们找到一个最理想的家。虽然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但一定会，我们会成为家。而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开始预尝这个天恩的滋味。所以今天我就要用最基本的经文跟大家来思想福音使我们从放逐找到家啊。我们的经文在创世纪3:7-24，很古典的经文，也圣经最早讲到人的问题啊，就是这样子被流放啊。我们一起来读，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
神
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神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诅，必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你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儿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你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的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能知道善恶，恐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们出耶旦去，耕种他所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又在以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又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这段经文大家呀，你们查经都查过了啊，创世纪应该是很久以前你就查过，你们大概也都知道，当人类犯罪之后的一种光景啊，这种光景呢，使得人类找到真正的家啊。我先问问大家，家有什么特征？家是每一个人基本需要，对不对？每一个人需要家啊，所以你说中国人叫男大怎么当婚，女大当什么呀？
家，
对，当家，对对，就是要成家啊，还要生啊，不生的话不可以，对不对？你看旧约一个女人不生的话被看轻嘛，啊，现代人不生不生，我要自由，但其实归根他还是想要孩子，只是怕受苦而已，对不对？所以生就是要造，就是要成家啊，要成家。那家有什么特征？真正的家应该有基本几个四个特征，我跟他讲。第一个就有爱你的人同在，有伴侣，并且那个人是爱你，并且他是没有条件的，啊，没有说啊，这个人不够好，我不爱他，不能说这个人要有什么对我怎么才爱，不，真正让你感觉在家，就是你到那个地方，我虽然有缺点，那个人仍然愿意跟我当伴侣爱我，有爱你的人同在。不需要靠你的表现啊！现在社会要表现，对不对？哎呀，我以前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次去探望一对年轻夫妇，我看他们平常夫妻不是很契合，不像家啊，我就去探望。后来一了解，这个姐妹不对啊，她跟我说，人家我们的同学都住到豪宅去了，我这个先生来住这个房子，哇，他这样就嫌弃了。难怪夫妻有隔离嘛，对不对？家不是靠表现，如果要我多好才爱我，如果你要多棒父母才会肯定我，那这个父母跟亲子关系不会好。很不幸的，今天社会就这样，对不对？今天社会就是这样， 那如果我表现不够好，成就不够好，我父母可能对我还是有一点失望哦。啊，失望是可以不埋在心里，有的人讲出来哦，搞得那个孩子不敢回家，对不对？我不是刚讲了吗？以前中国大陆农村人想去大陆创业，啊，如果成就没有别人好，不敢回去啊，有压力啊，找不到家，家必须有，不需要靠你的表现都爱你的地方，不容易，但就是要这样，人就是要这样。上帝造我们就是这样，你没有这样，你就永远不满足，不会当真理想的。第二个，家应该是没有挣扎，感到安全平安的地方。我们到世界混，对不对？我们都混啊，你公司混，哇，同事之间彼此竞争，彼此比较，彼此争位置，对不对？彼此争表现，很不安的，有没有不安？有啊，每天上班回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真的。到家里不需要了啊，你不需要去争，大家同伙伴嘛，不需要说我要比你好，你要比我好，对不对？所以家是一个让你感到平安，可以放下你的忧虑，放下你的紧张，在那里不必为受外在打击，外面已经够多征战，更多打击了，同事之间彼此征战，官场彼此征战，像我们看到报纸一样，这个斗来，这个斗去，这个争地位，这个你简直是很不喜欢，你希望一个地方让你至少回去可以休息安宁一下，有安息，就这个意思，有安息，对不对？家应该有安息啊。但是今天是不一定哦，很多人家里啊彼此攻击哦，夫妻攻击，亲子攻击，不合我意我攻击你，不合意我攻被攻击，攻击不容易。第三个，家的表现是什么特征？第三个，下面的是啊，你要有被肯定，我就是我，你就是接纳我，我要被接纳 ，OK？ 我不要跟人家比较，我就是我，你要接纳我。如果你不接纳我，没有安全感了嘛，这都有关的嘛，对不对？我就很自卫啊，你一句话就伤到我，啊，你不行，人家家里孩子更棒，啊，你不行，人家先生更好，家就是一个不管你怎么样，就接纳我这个人，我的价值，哦，不容易，这个世界不允许我们这样子，因为外在太多压力，世界的价值观，所以这个身份要被肯定，被接纳。第四个，家是一个你有群体感，大家一起做点事啊，大家一起啊，所以古代反而更有多家的观念，因为古代反正大家联络的不多，住在乡下反正就是我们家的稻草屋，一起耕作，一起奋斗啊，家就是要这样，一起同个方向奋斗，一起不孤单的，我有我的贡献，你有的合作，大家能够合作。所以教会就像一个家，就我们合作，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这里都有角色嘛，有的当主席，有的当会，有的当招待，有的当录音，有的点奉献，有的啊管财政财务，啊，每一个都有一份子，没有被落单的，没有被说你没用，没有，每一个人都不分大小都可以贡献。当儿子的，当儿子的角色，父亲有父亲的，妻子有妻角色，男主外女主内，要不然就男主内女主外都可以，就是每一个人的角色。哦，家是这样，很喜乐啊，被接纳，有安息啊，不管我怎么样，我不必靠别的条件去换取爱。我在那里，我有用，我也是参与，有贡献。完全被接纳，这种家其实是应该没，因为什么？因为上帝造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上帝造，等一下我要讲，但不幸的我们被流放到这个有罪的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找到这个完美的家。请看下面的 slide， 这个家找得到吗？我要说，除非你认识耶稣，除非你体会福音，除非你认识神跟他的福音，美好的神，你永远找不到这个家。所以今天的信息就从被流放到世界找到家，你我应该都是这样子。我们要来仔细思考，感谢神。下面第一个， 为什么被流放？我们都是被流放的人啊，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吃了是哪一棵树啊？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他想要知道善，他想要自己做主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是知道善恶不好。圣经说，你要按着上帝的给你的指示，就是上帝的话语，给你良知标准去认为对错。这个世界就是你认为对，你就对他错，就是吵架嘛。公说公有理，婆说就婆有理。所以这些为什么当初设计？上帝供应一切，在伊甸园供应一切，唯一一个就是你想要自己当主人那个不要。按着我带领你，你知道善恶。不信人类就吃了，亚当夏娃就吃了。当这个吃以后，你看到最后上帝讲出他们的原因，他们自己的后果，等一下我们要分析。他们改变他们的性情，各方面的改变，关系也改变，自我内认识也改变之后呢，上帝说，从此他们不能再在伊甸园了。啊，你看，你必终身劳苦。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了土。这里讲到一个，就干这个世界的劳苦，是不是这个世界的劳苦？这个世界劳苦很多。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劳苦，大概你经验还不够啊，是不是？我们这个年纪都比较大，这个世界劳不劳苦啊？劳苦啊，劳苦，对不对？你看我们还要跑到美国来住，有些人住不惯又回美国，回大陆，大陆住又回来，有时候孩子长大了还不能跟在一起，不容易。这个世界很多劳苦，都是因为人类自我做主，不把神当主，所以就上帝就使得他们产生问题，最后甚至从伊甸园驱逐出去。你看二十二世怎么讲？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不是说我们像神那么好啊，说他已经想要做主了。哦，那还得了？他已经够明了，知道善恶，他又该自己决定善恶，这还得了？这个再给他管理伊甸园，不是管坏了吗？对不对？那还有生命树，他们吃了永远不死，那还得了？永远不死又做坏，那这个世界不搞乱了？需要从伊甸园出去。一出去以后，在那个跟神远离，没有上帝的鼓励，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上帝的肯定，什么都没有了。当然在这里是劳苦，因为人最大的需要，刚刚讲的无条件的爱，安息，没有增进，没有彼此攻击，在那里被接纳，完全的接纳，在那里有角色，在伊甸园完全都有了。上帝造人说就是这样子，上帝造人在伊甸园，上帝圣经创新说怎么样，在那里非常的丰富，对不对？还有事做，不是不参与啊。他说保守，他说要到那看守伊甸园，就是人在那里有工作，意义就是要服侍神，敬拜神。那个看守，那个就是圣殿里看守圣殿，都是敬拜神。人被造最大意义就是敬拜神、服侍神、托管上帝给我们，什么他都接纳，恩赐大他也接纳着，他不会因为你用条件来换取我的爱，不是，他爱你每一个人，供应你每一个人，没有罪恶，没有劳苦，没有哀哭，变得你很有意义。我给你看守，我给你那一份，人不要，所以他说终身劳苦。才从地里得吃的，汗流满面。我想起来真的是汗流满面啊！这当然不一定说流汗了、啊，我的工作很少流汗啊，不，我也流过汗就是了。有时候很热的时候出去探访流汗，有时候呢家里的院子太乱了，要必须不得整理，要请人家整理又太贵啊，就自己整理也汗流满面，不整理也不行，房子都要坏掉了，对不对？汗流满面啊，才能糊口，还甚至也死亡，归了土还死亡，一点指望都没有，人类实在是苦。所以我们其实都是被流放到这个世界，这个有罪恶的世界，这个劳苦的世界，这个有哀哭有苦难。还好我们信得住啊，我们再什么光景我们都可以看出喜乐。你今天去问世界的人，他们 我不是讲这个肉体，有的人成功，但他心灵很汗流满面。很多人很成功找不到爱，很多人很成功家庭不喜乐，很多人成功每天忧虑满面。这个世界问题太多，我们都是被放逐的。真正的家只有在神那里找得到。请我们看下面一个 slide， 看一下神跟他给我一点才是人原来的家。 OK， 只有神本身在他里面有亲密的关系，那才是真的享受到家。所以你看诗篇九十篇第一节怎么讲，摩西写的话，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家。神就是我们的家，因为当我们的灵跟神的灵很亲密，当我们在那边享受神、敬拜神、享受他的爱、赐给他的安息、享他的接纳、享他的肯定、享他给我们的美好的一切，我们就住在最好的家了。可惜人类都是被流放，大家承不承认？今天如果我们我看这里都信主了，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你必须先承认这一点，你在这个世上其实是被流放的。你不承认这个，不承认圣讲的话，你永远找不到家。我敢讲你永远找不到家，你就是家财万贯，你就子孙万贯，家里一定就像很多有钱家还是吵架，我不管怎么样你最后还是争遗产，要不然就是最后你还是家里大家没有办法同心，要不然就是在家里不能坦然自然的彼此敢不掩饰的分享我所想的，这才是家。因为不在乎我多好，我敢讲永远的这个世界，除非你先承认这一点，你才能找到真正的家。你说没有了，牧师，我虽然不承认，但我也觉得还可以吧。你觉得还可以，那是你自己觉得还可以啊。你只是找不到，所以在那边自我安慰，我还可以，我家还可以，我老孩子也算孝顺，我也算退休，我也工作不错啊。你在自我安慰，其实我告诉你，这个世界还是不是你的家。为什么？你必归于土。这个世界最多的财富最后还是归于没有，人生没有意义。这个世界最伟大的爱，就算是你 老相好夫妻一直很彼此相爱，如果你没有永恒没有永生，那个爱其实是短暂的，最后反而更加的失望，没有什么意义，那不是真正的家。更何况事实上很多不是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其实被流放。即使你在最美好的家庭，但是你最后还是归于无有，因为你先被放着归于土。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再仔细想一下为什么被流放。我们再仔细看看，我刚刚已经讲了家的要素啊，现在我们要仔细来看我们的心理问题，我们人的问题，你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主，但不信主的人应该知道这个，他其实有四种心灵上的问题，使得他不能找到家。请我们看看下面的 slide， 四种一种心灵远离的现象，使人感受不到家。四种心灵彼此疏离、远离，没办法很亲密的同甘共苦，同样的想感受家的人同样感受，使得人无法找。第一个呢，就人际关系的疏离，对不对？人际关系嘛，这个世界的问题是人际关系，家庭吵架也是人际关系。你看人类犯罪的时候怎么讲，他们眼睛就明亮了，开始知道的意思，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啊。他这里讲明亮，不是说原来没有眼睛啊，不是，只是原来在讲属灵讲，原来他们是赤身肉体，没什么，很正常。现在他们都说：“哎呦，我是赤身肉体，不好意思啊，赶快遮盖起来啊。”这什么意思？他还讲到人知道罪产生的羞耻感了。没有犯罪之前，他们没有罪，没什么好羞，也不懂什么叫羞耻感。现在知道了，知道善恶，所以知道自己做的不对，马上就 感到不好意思、羞耻，就遮掩啊，人的遮掩就来了。惧怕被人知道，遮掩、自我保护、羞耻感，这是人际关系很大的问题啊。人际关系就是我有羞耻感，所以我不敢跟你坦然相交。有时候夫妻也不敢讲，有时候讲了以后，然后又怕对方定我罪，他保护自己，他很怕人家知道。朋友之间也一样，有时候不敢讲呀。回到家乡，大家别人你好不好？哎，还可以，还可以，好好好。啊，其实不好也说还好还好，对不对？怕羞耻嘛，不够成功，人家都已经爬到高，三等和二等大员，你还在五等，对不对？不敢讲，我还好，我还好，还过得去，勉强安慰自己。羞耻感使人有距离。羞耻感使怕惧怕，自我保护，所以对方可能一句话就刺伤你。哦，跟人不敢相交，这个不可能成为家嘛。所以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人类因为开始有羞耻感，因为自己犯了罪，开始知道就惧怕别人批评，惧怕人家知道，自我保护，这怕批评，当然就不可能沟通。不可能沟通，就没有诚实解决问题，当然又会吵架，当然会不和，是不是？所以我们除非把这个除掉，可以除掉，在福音里就可以除掉，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了，福音，因为主耶稣洗净我们的羞耻，不用怕。我是先讲一下啊。第二个，人有什么疏离？我再讲一下。亚当说：“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这叫推卸责任，都是别人错，对不对啊？其实神是叫亚当先造亚当的嘛，你应该负责任了、啊。你造妻先造亚当，他叫亚当，你放在伊甸园，你不应该听你太太的，你为什么听了哪里又说他的错？因为羞耻感就压力很大。哇，这个自尊受怕受影响，因为羞耻感代表自尊降了，所以我不能够这样想，所以啊，赶快别人都是别人的错。你看这人际关系问题在这里吧，再看下面一个，啊，对，然后呢，女人，你以后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必都受苦楚，这不只是说生孩子受苦啊，这代表说以后亲子关系都有问题。哎呀，你看谁不想生孩子、享受孩子，觉得啊付出爱，大家彼此交通，但是你看亲子关系都会有矛盾，都会有误解，因为羞耻感不敢沟通，不敢讲出来。误解了，好比说我讲，假设有一个乡下的孩子到城市去奋斗，回国啊，回家乡去看父母，啊，成就不是很高，就爸爸我还可以不讲，后来有一天被父母知道，你骗我，啊，就吵起来，对不对？这个就是生产过程中还更还会忧虑，对不对？还会忧虑啊，生孩子因为这个世界太多。为了生存要奋斗嘛，哪一个父母不会使儿女忧虑的？会的。这个世界因为罪污染了，所以他说你必为了生存活在那边劳苦，所以我们每个养儿都有养孩子的忧虑，对不对？谁因为我们有本性有上帝的爱嘛，谁不想爱自己的儿女？所以忧虑了，他又不让你知道，你更忧虑，对不对？他不让你知道，因为他羞耻感，他怕你死也爱你，而更不知道你更忧虑。他知道你搞不好，我就寄个10000块去给他用就好了。他又不讲，他太苦了，甚至多增加苦楚。还有呢，夫妻之间开始了，你必恋慕你的丈夫。这个什么叫必恋慕？就你很想要你丈夫的爱，因为人需要爱嘛。我刚刚讲了人的家的感觉爱，可是所以他很急需要，没有安全感。本来如果上帝很爱他，他希望丈夫爱不是绝对的，不是说需要到一个地步必须控制。很多姐妹就是因为她需要丈夫来控制的厉害。你昨天怎么5点应该下班，你怎么7点才下班呢？你是不是去找小妹去了？还是你外面小三，对不对？我会的嘛，这个鬼的嘛，对不对？啊，这不安全感的嘛，他恋慕这种极烈的爱变成控 制啊，这很危险。极度的爱变成控制的时候呢，她不准让她丈夫有自由，她甚至于让丈夫啊稍微不，她就会开始彼此批评，然后这下丈夫就管辖你，好，你批评我控制你，哇，夫妻关系就这样了。生命产生痛苦，生命本来一个生命结果出出来，夫妻结果子本来是很喜乐的事，没想到养儿育女还有痛苦。哎，渴望爱是很好，变成要掌控对方，你要掌控我就控制你、压抑你，人际关系的问题。OK， 这就是人际的梳理，这个是。堕落之后人类流放的事业就是这种光景。第一个感受到人际关系的疏离，心灵上的疏离。第二个啊，这个就不讲，刚刚就讲了很多例子。第二个，自己跟自己疏离，而这个很奇怪哦，心理上，心理，自己的心理不认识自己了，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或者不能感受到喜乐和痛苦。你看心理疏离不是说跟别人吵架跟人不和，是跟自己过不去，跟自己不在一起，好像失去人生失去喜乐意义啊！啊，我这么忙，这个小孩我跟这么忙，啊，我怎么喜乐不起来啊？啊，别人爱哭啊，爱哭不起来啊，不能体会，内心没有办法完全活出人性啊，跟自己说，感到空虚。我虽然赚这么多，我虽然这么成就了，最后还是空虚，所以要一直越多来满足自己，越不满足，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哎，真的是这样，这个世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真的需要什么。我以前有一个大学同学，我们那一届是最成功，来美国创业成功，很多钱，然后台湾政府还给他一个十大青年。哎，他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他需要的，他是迷迷茫茫的。虽然赚很多钱，可是生病，公司还请一个中医去调理他的身体，啊，顺便做生意，员工也可以去调理，要付钱就是。后来自己身体不好，因为为了赚钱身体不好，他跑去这个去大陆去找一个号称可以什么叫外星人治病。哎，你们听过没有？大陆有一个人说可以外星，那个人可以把你送到外星那个治病。他是一个清华大学毕业，是家财万贯，这么笨的人，你看到没有？外星人还叫我要去治病。我的大学同学以前跟我一样好的，他娶了三个太太，最后都离婚。最后呢，不到60岁就过世了。人生真正意义他不知道，他跟自己完全不认识自己，他自己走错路都不知道，心理疏离。为什么？请看下面一个，心理麻木，不知道自己在感受什么，应该难过却难过，应该喜乐也没有那么喜乐。哎，这个还没意思嘛，对不对？大家很喜乐，他在那边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大家碰到不高兴，很伤心，他也不觉得什么，很麻木不仁，好像一副很冷酷的样子，不能喜乐，不能爱哭，这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像机器人，不觉得有什么意义，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工作，里面其实很空虚，这是心理跟自己的疏离原理。请看下面一个。42篇第五节，诗人就这样讲：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跟怕不知道自己心理因素了。他问自己，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为什么总是觉得不安呢？我怎么一直觉得不没有意义啊？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忧闷呢？我也没什么兴奋，也没什么难过，怎么搞的？因为他自己跟自己是远离，不了解真话。只有上帝最了解我们，只有你跟上帝接上关系，上帝的话可以启示你的问题，可以启示你真正人生的意义价值，你才不会活得像空的一样。请看下面一个slide， 心里疏离的根就是人离开了神，失去了自己。一旦人离开神，一定是为什么？因为人是上帝造的，人的怎么样活，人最需要什么，只有上帝最知道。生命在他里头，约翰福音讲，对不对？生命道出，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有神的。生命在谁里头？在耶稣里头。耶稣最了解我们，最了解人性，因为他造我们，他最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你一旦离开，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你有时候走错了你都不知道。羞耻恐惧刚刚讲是我们不敢面对神，就不认识自己，不敢面对自己了。你看，不只是说不认识神不能光照你让你知道自己，你还不敢面对，因为你羞耻不敢面对自己嘛，不敢诚实嘛，所以你慢慢忘记自己真正的什么光景。然后呢，我们人要追求意义，就猛追求偶像，偶像都是虚空的，最后带来只是更深层的痛苦。因为偶像不是神，偶像可以满足一时，却无法我真正的满足。偶像不能给你爱，偶像给你你想要的欲望而已，最后你还是跟自己不认识自己，所以还是疏离，心里的疏离。 OK， 好，请看下面一个。所以奥古斯丁有一位伟大的神学家，可以说我们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在主前主后四五百年，在北非出一个神学，后来他的神学圣经的了解成为我们今天信仰的根基啊，对神学了解，他叫教父，初级教父。他花了多，他说他写一本书《忏悔录》，很显然就是他的见证。从不信到信，他说我以前花了很多年追求世界，追求自我，追求欲望，结果越来越空，越追越迷失，就是心理苏醒的写照，你知道吗？人越追求错误的东西，就越失去自己，越追求神，就更加可以面对自己，认识自己，就更真实，就不会跟自己脱离。好，请看下面。哦，近代的神学家 C.S. Lewis 是一个很有名，不是牧师，但他是一个对神学造诣很深，很多牧师都要读他书的。人之所以感到疏离，是因为我们不是为这个，我们根本是为神造的。上帝造我们本是敬拜他，享受他的爱，享受上帝的爱，享受上帝，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敬拜他、服侍他是最大的意义。当我们没有这个的时候，这个世界不能满足我们的渴望，因为我们永远感到不安、不完整、不在家，神才是我们的家。好，请看下面一个 slide。 第三种，我们的疏离远离关系就跟上帝关系远离了。当犯罪之后，人从伊甸园出来，不再与神同行的时候呢，人没有办法享受神的同在，也因为躲避神。你看这里，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弟兄姐妹，你在行走这两个字不简单了。圣经讲说神在伊甸园，代表他跟人是一起散步啊。这个行走是散步，像朋友一样，人与神之间当初是彼此交通，有信任感，有接纳，像朋友。有一首诗歌叫耶稣是我最知心的什么朋友，就是这个意思。当人罪恶被洗净，永远不惧怕神的定罪，神的爱引导他，他可以跟神亲密的同行，就像在行走散步。我们基督徒应该现在大约就每天无时无地走路都可以不住的祷告亲近神，他就是我的朋友。把你心中感受跟神讲，听他圣灵的光照，就来到应该是这样子的。但当人犯就怕了，怕有羞耻感，躲避神，怕神知道，躲避惧怕，把神排。我们刚刚讲神不准到那一点，其实是他自己先逃避神，先拒绝神的主权。所以神说这样你会危害这个世界，所以你就要出去。体会不到上帝的爱，神的接纳跟肯定，就完全靠自己，活在最终。我们把这个叫灵死了，他的灵跟神的灵不能连在一起，疏离了，与神的疏离。OK， 灵的时候， 最后当然带来肉体死亡。好，最后第四点，第四点当然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本身物质肉体上是远离的，最后都要死亡。刚刚已经讲，你直到你归了土，死亡、劳苦，没有盼望，没有意义，这是这个世界使得我们觉得不可能是我们的家。所以你看，人都有追求永恒的意思啊！我要留一点什么名，对不对？我要留一点功德、立功、立德、立言。我不会赚钱，至少我留一点著作，让人家记得我。人需要永远，甚至神造人把永远放在我们心里，看到没有？传道书讲的，对不对？神造人把永恒摆在我们心里啊。可是，当我们想到这个世界，你什么都是没，你不可能完全享受到应该要有的家啊。所以这世界不是真正的家，因为人的犯罪，我们都是流放到这个世界，享受不到那真正家的喜乐、完美、平安、安息跟盼望。感谢神，福音给我们找到家，请看下个就很快了。福音让我们找到家，所以我们要感恩今天在这里敬拜，心中感谢神医治，首先医治我们内在自己的不安不生，因为他把羞耻拿掉了。耶和华神亚当，你看这里就预表了，不要讲到耶稣，我们说耶稣来是福音，耶稣洗净我们的罪，羞耻没有，对不对？在那个时候神已经开始体恤他们，要洗净他们的罪了。你看耶和华神为亚当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哇，这不得了啊！用皮子，代表要从动物流血的皮做衣服。衣服，请看下面一个 slide。皮子代表要流血，上帝必须有人流血来为你洗净你的罪啊！要不然你从伊甸园出去，你整天罪恶感来得了，对不对？上帝说好，这个人得罪我，有人要代替他死，所以我现在用动物来代替，早就已经上帝就爱就在那里，人不知道而已。用皮子为表示爱，流血赎罪，遮盖他的羞耻，穿就是代表要给他遮盖，保护他，爱他，照顾他。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创世纪讲的最后他一定应验，就是耶稣来就应验这个。格林德后书五章二十节，神使那无罪的，就是我们主耶稣，替我们成为罪，本身被咒诅，好叫我们在里面成为神的义。神把我们的罪都归给耶稣，让他成为像罪人，被定罪，被咒诅，他把他的义加给我们。哦，神把他的义，那是完美的义的时候，神就完全接纳我们的加罪需要的无条件的接纳，不需要表现我就爱你，完全在这边经文讲到了。感谢神，福音从创世以前，甚至人类犯罪，神就预备救法，就是这位神的儿子，创世已经预定，创世已经告诉你，神有一天要照耶稣来做。所以我们罪被遮掩啊，被遮盖，被保护。下面一个福音呢，挪去我们跟神间的距离。本来人怕神，因为羞耻感，羞耻感拿掉就跟神和好了嘛，不怕了嘛。你看哥罗西说，你们以前跟上帝是隔绝啊，隔绝，没办法体会他了，不敢亲近他，也不能，即使想亲近也亲近不来。不信主了，你要亲近神也亲近不来，因着恶行心里跟他为敌。但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受死，我们就跟他和好。感谢神，上帝借着耶稣的死流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完美，成为像完美的义。有了完美的义，我们随时可以不怕，可以来亲近耶稣，不怕。所以我们跟他亲，那个灵已经合在一起。再看下面一个，神怎么样让我们与他和，找到家，恢复我们的人际关系。像刚刚讲的说，人的问题，第一个人际的疏离的那种心， 借着福音可以和好，为什么？大部分人际关系的破裂都来自于内心有伤口，就羞耻。可能我过去失败，我过去做错事，羞耻感埋在心里，就惧怕，不敢讲，跟人保持距离，恐惧，怕被知道，一被知道马上就回嘴，骄傲，自己因为觉得啊有羞耻，就想要高举自己，让自己感觉好一点，高举，骄傲，不安全感，别人的稍微批评就马上，因为没有安全感，马上就顶回去。自我保护，你看都是从羞耻来的，愤怒，甚至有时候就很愤怒，你把我伤疤揭出来了，你让我没面子了，所以愤怒，然后要不然就是看到别人比自己强，自己受不了，嫉妒，然后喜欢比较。你看人际关系都完全被医治，就是在乎上帝洗净我们的罪，上帝用皮子遮盖我们的罪，看到没有？用耶稣代替我们成为罪，把它义给我们。所以我们如果体会福音，我们那个完全出去，我们跟人应该关系会更好，不断努力。 OK， 神恢复我们人际关系。第四个，怎么让我们找到家？哦，这个刚刚再仔细讲一下，这个上帝的伟大工作，除掉我们的羞耻。你看，羞耻被基督遮盖，以前创世的被皮子遮盖，这里最后是说基督遮盖。我们看神的预言啊，恐惧被神的爱，爱中没有惧怕，骄傲被谦卑。当我们也体会上帝对我无条件的爱，我也更 不必骄傲了，我已经被神看中了，有什么骄傲？越体会神的恩典，你越谦卑。没有安全感，在基督里上帝把你当儿子，很有安全感。愤怒，我们可以赦免别人，因为耶稣也赦免我们，你的愤怒变得很柔软。嫉妒不必，因为在神的爱里很满足，没有好嫉妒，上帝看中我没什么。自我保护，我可以信靠神的爱，放下来，人际关系被修复。最后下面一个，这个家一定会实现，在福音一定会有这个家，将来一定会，今天可能还不完全。你看看启示录最后讲的怎么样，神应许就一个新天新地来到，对不对？那个新天新地是哪里呀？天家，对不对？是永恒的神的帐幕来到人间，上帝来到这个世界再度来临的时候，耶稣在，他要更新大地。本来这个上帝要流汗流满面才可以吃饱不必，这个大地有很多人际的关系问题、苦难问题，再没有眼泪，没有哀哭，没有罪恶，这就是上帝要实现，一定会实现。我们信神，耶稣死而复活给我们证，他是神，他的话句句都会实现，我们一定有这个天家，我们应该传承。但是不只是盼望，今天我们也可以稍微品尝到滋味。你看，当我们因他这样的救恩盼望，我们越感恩，越敬拜他，越祷告，越在私下感恩，向他感恩敬拜，越彼此相爱，我们也活出被上帝的爱充满，越盼望那个将来，我们就越体会这个家的味道。 OK， 所以今天教会就是这个家的皮了，愿我们都活出上帝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也要不断的去体会，使别人找到家啊，你知道吗？我越把神当我的家了，神就是我的家，今天就可以秉承了，有一天是肉体的家真的会实现，因为新天新地来了。今天新天新地没有，但你可以先尝到这个家。当你跟神关系很亲近的时候，我刚刚讲神就是我们家，对不对？你心灵越在神里的享受那个爱、那个安息、那个肯定、那个完全接纳你，给你那个伟大的盼望、不死的盼望，你心里就体会到那个家，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神的这个关系常常体会救恩敬拜，查经也要感恩祷告，我们就会体会到，我们就常常活在家里了。然后有个很重要的，你自己常常住在神的家，你可以使这个家的感觉也给别人，是不是这样？你自己越有安全感，是不是跟人就更好？ 你自己也体会家的爱，你是不是就更会爱人？你自己也体会在神家里给你的恩典的时候，你对人更多的恩典，别人可以体会到家，这就是上帝要用我们的地方，上帝也要祝福我们的地方。所以我帮着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住在神里头，圣经常讲了住在基督里，对不对？常常住在神的家，就是我的心灵常常被神吸引、敬拜、感恩、祷告。我越住在神的家，我就更愿意成为别人的家，你知道吗？你的家要幸福，你自己要常住在神的家里头。哇，很深的道理，感谢神，这就是福音。愿神祝福大家，今天是新年第一年，所以让我们今年亲密与主同行，住在他家里，好不好？亲密与主同行，住在虽然我们是流放到世界暂时，但我们已经找到家了，一定会是。但今天我就可以住在神里头，享受那个神的家，因此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家，因为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成为那个家，所以让别人也找到那个家。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一年新的开始，我们向你感恩，因为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我们本是流放在这个世界，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找到那个家，虽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借着我们住在你里头，借着我们的亲近敬拜、读经祷告、感恩、彼此相爱，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爱在我们里头。我就住在神的爱里头。神啊，你帮助我们今年每一位弟兄与主同行，好像我们每一个人住在神的家，使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周遭人的家，别人接触到我们，他们就宛如在家里头一样。认识福音，认识神，是最大的奥秘。求神你帮助我们把这个奥秘传扬出去。感谢祷告，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